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三十章，我们盼望今天先给他一个暂时的一个总结，因为我想我们还有一个祸，就是三十一章跟三十二章所提到第五祸，我们还没有交通到。我们盼望今天对三十章有个总结之后，我们下次三十一章、三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这个五个祸在一起的来看，然后我们可以有更深的去看见和更深的来经历。在三十章的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，那里特别提到，他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从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从神来的艰难跟困苦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必需品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。我们都喜欢过一个平顺的生活，我们巴不得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能够一帆风顺。但是神把困难、把艰难、把困苦赐给我们，基本上这是他的一个工具，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的天然，为的是让我们那个属灵的教师不再隐藏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，那个永远的事，让我们能够听见，然后让我们有路可以走。那当然这里就跟我们的奉献就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奉献，说句实话，我们属灵的路没有真正的开始走。只有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走路了。换句话说，奉献是给神做工的机会，如果不奉献的话，我们可以有许多的知识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们曾经交通过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，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的人提到了摩押，好像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的话。那摩押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，它是代表肉体说的，代表我们的肉体。那这里特别提到这摩押是幼年以来常想安逸，所以你看见他是过着是一个非常平顺的生活，可以说他没有什么艰难，没有什么困苦，所以他过得非常平顺，他常想安逸。那他的情况是什么？就好像酒在渣滓上澄清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从表面来看呢，你看他觉得不错，因为他有沉淀啊。因为你我们在我们提炼酒，特别是葡萄酒的时候，它是有渣滓的啊，因为它是经过压榨，压榨没有错，它很多的渣滓被除去了。但是呢，当它放在那个酒瓶的里面的时候呢，它慢慢慢慢放久了以后，它会沉淀的，而且渣滓会沉到下面去，所以表面是很澄清，所以看起来是不错的。就好像你看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啊，那多年下来，从表面上来看，我们的确有一些什么呢？有一些好像从宗教来说那个外表的那个敬虔，这是有的。但是呢，神的话说他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面，因为每一次你从这个器皿倒在器皿里面呢，那个沉淀的渣滓就被除去了，所以你多倒几次以后呢，那个渣滓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澄清呢才是真正的澄清，不像刚才所讲的澄清，它是澄清的，但渣滓还留着，所以他说他也未曾被掳去。那以色列是常常被掳啊， 但是呢他没有被掳，因为他没有被掳呢，所以他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你知道被掳的光景啊，常是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带给我们羞辱，带给我们捆绑，使我们降卑，这不好受。但是这是我们天然生命必须要经历的。可是摩押他没有被掳，所以他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他20年前怎么样呢？他现在还是怎么样？就这就常常讲到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破碎啊，你看你20年前的脾气，你的性格，哦，20年以后还留着，人看你没有什么改变，可能你还以此为骄傲。但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，将他倒出来，倒空他的器皿，打碎他的坛子。”所以你记得，如果今天你没有经过十字架破碎，有一天你还是要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到那一天呢，神要打发倒酒的来，换句话，审判要临到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不在这有生的连日经过破碎的话，你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，你仍然要被破碎，器皿仍然要倒空，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带到永远去的，不能带到国度里面去的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在以赛亚书30章所讲的，为什么艰难困苦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必需品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的原因。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破碎。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，圣经上把我们这个人分成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。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这是里面的人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掌权，但是就着我们天然人来说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外面的人，这个外面的人就包括，主要是包括我们的魂跟身体，特别是我们的魂，就是讲到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情感。那这个外面的人呢，谁在做王呢？就是我们的己，我们己在那里掌权，在那里做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里面的人，一个外面的人。里面的人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掌权、做主、做生命，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外面的人呢，就是这个己。但是因为这个己的生命太强了，所以对于属灵的生命、对属灵的话、属灵的看见呢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听不明白，我们也没有路可以走。这是因为我们的己没有被破碎，己生命太强，这样的结果呢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人没有安息，也没有属灵的能力。这在我们身上也好，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也好，我们可以常常看见这个点。结果呢，你知道我们逃，但是却被追赶，所以仇敌常常欺压我们，我们就落在一个很悲惨的光景里面。所以我们本来经过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蒙恩以后，本来经过几年之后，我们很快就通过了我们那个婴孩的阶段，我们就应当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而这个属灵的人呢，是应该参透万事，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，但是他能够看透万事。可是很可惜呢，我们仍然停留在婴孩吃奶的阶段，所以我们都是属肉体的，不明白属灵的事。但神爱我们，所以他不是苦待我们，事实上他是恩待我们，他就借着十字架做工具来破碎我们的己，破碎外面的人，好让我们里面那个宝贝能够彰显出来。就好像哥林多后书4章7节那边所讲的，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接着马上就讲到，四面受敌，绝不被困住啊！ 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让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。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困艰难困苦。所以教师不再隐藏，我们能够听见声音，我们有路走。所以这时候己才能够退，慢慢退位，基督能够掌权。这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、属灵的听见、属灵的路可以走的那个秘诀。否则的话呢，这都是道理，这都是道理。那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眼睛曾经被开启，他看见了那个义者，他在大马士这路上，他马上就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以前他是做主的，以前他是做主，现在他知道有一位主了，他说我当做什么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他的己就退位了，他从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基督在他里头掌权。所以他说他的一生或生或死只有一个目的，就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发，基督在他身上做宝座。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能够带领以弗所的信徒来走同样的路。所以以弗所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两个大的祷告，一个是求启示的祷告，一个是求经历的祷告。他也深深的知道不是他怎么讲道理的问题，他需要祷告，因为只有借着圣灵来做，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带进实际里面，不是道理的问题。所以他在父的面前屈膝，让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然后他也求一个启示的祷告，盼望父借着他的荣耀啊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，我们不能看环境，我们必须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是从不断的活在神面前，不断的仰望主来的。所以不是看自己，每次我们看自己我们就跌倒，所以这个信很重要的。所以这条路不容易走，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路，需要操练的。你知道约伯是有信心的人，但是你看当他经过各样的难处，你看当他儿女被拿走了，当他房子被毁了，当他财物被 取走，当他身上长了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呢，你看他能够很刚强的说什么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有一点学习的，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么说，但是维持不久。所以你看不久以后约伯开始发表他己里面的那些东西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信心的路不容易走，我们可以撑五分钟，但我们撑不久。所以这告诉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不断的来把我们的眼目从自己、从环境，甚至从弟兄姊妹的身上转开来，我们要不断的来仰望主，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有征战，但是我们知道始终基督要得胜，得胜就带下的经历就是爱，爱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呢放下一切，爱激励我们能够不再为自己活，那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这时候基督就能够做宝座。所以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的，这个经历是接着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转回。所以当我们在以前交通或者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，神借着撒迦利亚说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。当我们读那个背景的时候，那个背景就是历史书跟那个哈该书的，就给我们看见了神一直在往转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以为我们从被掳之地回来了，建殿了，我们已经转回来了，但是主说你要转。当我们开始恢复建殿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不需要再转了，主说你们再转，因为他们的心在工作上面没有在主的上面，在恩赐上面没有在主的上面。所以借着不断的操练，我们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 我们才发觉原来你知道这是一个多次不断的操练的转会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了，不再为我们的儿女活了，不再为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活了，不再为我们工作活了，不再为主之外的一切的人事物活了。不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这些人，不再爱这些工作，或是不再爱儿女，不是的，而是主让我们先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，站在主的面前，站对地位以后，你知道所有这些人事物就归位了，就能够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与人事物的相处，就站在我们该有的地位上。你知道以前我们工作，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升迁，我们也很在乎我们被降职了，我们很在乎我们好像加薪了，或是被降薪了。我们被这些事物所搅动，我们没有安息，没有能力。但当我们真正的转向主的时候呢，加薪也好，我们感谢主；我们被降薪了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些活，我们是为主活。我们知道这是主做的，主在调整我们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人就开始改变了，我们就不再受这些一切人事物的影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能够安息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站立得稳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反复的操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你就看见呢，你不但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有在，你或向左或向你，并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，你要行在其间。所以你看见这你的路就开始显明出来了，这个路就很清楚了。这个你又发觉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是一个隐藏的路，这一条路是一个生命深处的路，这条路呢是只讨神的喜悦，不再讨人的喜悦。这条路就是圣经上讲的义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真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发觉你这条路啊，你越走越有把握，越走越光明。你在这条路上你能满了喜乐，满了赞美，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他跑尽了。保罗在保罗身上只有一条路，但他跑尽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条路，这也是诗篇139篇所讲的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能够听见，你能够看见，这是你启示，但是呢走路带下经历，所以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十九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。弟兄们，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的，没有任何的好像控告的，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。这是我们的地位，不是靠着我们的义，那是因为耶稣的血，因为主已经做成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进入至圣所，这是借着他，就是借着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原来在旧约里面，圣所跟至圣所那一个厚重的幔子是一个预表，预表我们主耶稣的身体。当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很奇妙，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圣殿的幔子，这么厚重的幔子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这是神做的。那他这样裂开的时候，就好像说，因为我们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为什么说它是一条新的路呢？ 因为以前没有这条路的。因为以前谁可以进入至圣所里面？没有人可以进入，因为在那里面，这是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公义在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的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，没有不带着血、带着香进入的，为百姓祈祷。但现在因着耶稣的血，幔子裂开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了。在那里，你看到基路伯不再向着这里，基路伯的脸是向着施恩的宝座，施恩的宝座上面有血，有主耶稣的血。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施恩的座，那不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对我们来说，那是一个施恩的宝座，是为了叫我们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新的路，主已经给我们做成了，所以它是又新又活的路。那为什么说是活的路呢？因为以前所讲的都是宗教的，都是教条，都是遗传的，代价的是死亡。但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呢，如果你走在这上面呢，你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安息，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。然后他说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所以很感谢主，你知道，一方面你看主的血，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他不仅为我们受死，他也为我们复活，他成了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，所以为我们祈祷。所以他不仅拯救我们，他还拯救我们到底，使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，我们良心不再受控告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。那我们当怎么做呢？这就带他的经历，所以我们的经历跟这个发生关系。他说你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诚心跟信心，所以第一个要我们要带进的经历，我们要带下经历是需要诚心的。什么叫诚心呢？诚心就说到了，你看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认真，我们对这件事情要很认真，我们必须要，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渴慕，要有一个要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雅各，你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腿瘸了，他知道他不行了，他就抓着那个天使不放，你不给我祝福，不让你走，你知道，这个是诚心，这是我们对神应当有的态度。主，你不祝福我们，你不把你那个最宝贵的那个给我，我不让你走，就是死，就是付上一切的代价，我也需要这个，这个是诚心。另外一个是信心，信心我们讲过，我们一直讲过，不是看自己，你看自己你没有信心的，你看自己就好像什么了，你把锚放在船上一点作用都没有，风浪一来船就翻了。所以信心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不是看自己，你每一次看自己一次，你要看神一百次，看我们的主一百次，你一定要一直转向他，单单的来仰望他，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你当我们真的这样子存着诚心和信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的。带下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称义、称圣得荣耀，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看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诚意。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地位被诚意，而且呢，的确我们能够活在那个义的光景里。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所讲的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七节跟第九节。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就是在光明中心，因为我们神就是光嘛。前面讲了第五节讲了，就是神就是光嘛。所以我们不断的这样子来到主面，我们若在光明中心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你看见，这就是公义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看在光中的时候，你那光能够照明我们里面的亏欠，但是同时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所以当罪被显明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态度就是认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看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，这代表什么？我们在神面前就活在那个公义的光景里面。所以带下来的，你看，如果我们今天是来到了至圣所里面，带下的第一个光景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所讲的，我们能够活在称义的光景里面，这是圣徒的义。那第二个带进来的就是成圣的光景，所以不仅是有称义，而且有成圣。什么叫成圣呢？成圣还不是罪的对面啊，你没有犯罪，并不代表你是圣洁的。成圣是代表是成圣，代表分别出来，从一切的事物分别出来啊，归给神，这叫圣洁。但是呢，这个圣洁是需要启示的，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怎么成圣啊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28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28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呢，比称义更进一步，这里跟成圣发生关系。因为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不断的分别出来，能够献给神呢？只需要恩膏的教训，他会教导我们，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借着这个呢，还不仅是对付罪的问题，这还对付世俗的问题。我们能够借着这恩膏的教训呢，不断的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来归给神。所以当他显现，当初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我们也不至于羞愧。所以这个是讲到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是跟什么有关，跟的荣耀有关。因为这是神的目的，他不仅让我们称义，他让我们成圣，他也让我们得荣耀。那这个很清楚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到18节所讲的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到18节，他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。这是讲到那些以色列人，但也讲到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一方面幔子是已经裂开来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，但是呢，你看现在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归向主的话，帕子不会出去。所以你看这个帕子呢，跟我们的肉体有关系啊，就这个鸡有关系。然后接着他就说，主就是那灵啊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灵的自由啊，主的灵的自由呢，跟我们的心发生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完全归向主，你看灵就不在我们身上，不能完全自由。我们心转向主多少的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就能够得到多少的自由。但是当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转向主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主的灵那是真的自由。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敞着脸，没有任何的帕子遮盖，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是主的荣耀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 主的形状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里变成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是荣耀加上荣耀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这条路带下来是什么，还不是外面的事情，带下来是称义成圣的荣耀，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所以这跟我们怎么样呢，我们的心那种渴慕要神，愿意学习顺服相信奉献有极大的关系。所以知道了这个以后呢，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怎么讲，也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所以你看我们每次聚会呢，我们都要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劝导，一同来走这条路，因为这条是正路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劝。你知道这里我们常应用这句话，我们说你不要停止聚会，没这个聚会你要到，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停止这里所说的聚会。因为他是对希伯来人讲的，希伯来人那时候因为受了逼迫，他们又回到从前那些律法规条的那种聚会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圣灵告诉他，你们不可停止新约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的这种聚会，你不要停止，就是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这种聚会，你不要停止。因为这个聚会是能够带进了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荣上加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几个例子啊，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子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在复习而已。第一个就是玛利亚的例子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看，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些例子啊，基本上给我们看见人家是怎么走路的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第38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里特别提到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在主的眼中呢，其他事你可以少，但是这一件你不能少，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，而且你一旦选好了以后呢，没有人可以夺去。那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就是亲近主。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啊，因为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只对这件事情我们只知道一半，我们不知道整个全部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一个光景，你知道吗？其他都是可以丢掉的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事情都不要做，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听主讲话就好。这容易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光景，因为当主讲的时候呢，主的眼光是看得很远的，因为主知道一个人如果真正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，这个道呢在这个人的心中会产生变化的，会带下结果的，那一个结果呢才是不可以少的， 那个结果是上好的福分，那个结果是不能夺取的。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所以我们不能把约翰福音十二章跟路加福音第十章分开来。如果你分开来的话呢，你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听一辈子的道，但是我们没有上好的福分。所以这件事情必须不能分开，因为主在讲这个时候，主知道结果是什么。好，第十二章第一节，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“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”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：“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”我们知道，不仅约翰福音记载，我们知道四福音其他地方也有记载，讲到了玛利亚塔或香膏来膏耶稣，然后有些地方讲到不要拦为他，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我们知道玛利亚把这一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打破来抹耶稣的脚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非常不同。因为按照有些传统所讲的，有些历史的背景所讲的，那这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奉献。因为这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呢，基本上是为着她出嫁的时候用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她打碎的时候把自己身体膏了以后呢，她好准备出嫁的。你知道一个婚姻对一个女子来讲，当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极重要的事情。您看，当一个人，不管是男的或女的，当他真正是在恋爱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好像失去理智，他好像冲昏了头一样，什么都不管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今天呢，玛利亚把这个东西打碎了，他来在膏什么呢？膏耶稣的脚，还不是膏耶稣的头。我们曾经读了四福音，那是有一个罪人，他膏耶稣的头，在这里呢膏耶稣的脚。对他来讲，那个脚在人看最不值得的，对他来讲却是最宝贵的。然后用自己最荣耀的地方去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香气。当然很多人不仅犹大，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把它卖了去周济穷人。你知道我们通常都注重工作，没有注重主的自己。但是玛利亚得着了上好的福分，不能夺取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羡慕那上好的福分，我们都愿意在主的面前听到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把那个极贵重的真拿到香膏给打碎的话，你没有得到那上好的福分，你那福分仍然会被夺取的。现在问题是谁能做呢？每一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，我们都愿意听到，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讲打破真拿达的香膏是何等的难啊。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不是你做的，如果今天是玛利亚自己做的话呢，她也做不到，因为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是神做的。所以我们的奉献何等的重要，如果你愿意，你肯，神要做的。那玛利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？因为发生了在十一章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，这就是他的兄弟拉撒路死的事情。 他生病了。玛利亚跟马大就打发人去见主，说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所以主耶稣特地在那个地方又多住了两天。主耶稣拒绝去，主耶稣一去就问题就解决，但主耶稣没有去，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要让他们经历什么叫做死而复活，主耶稣要让他们经历主不仅是主要让他们经历说什么叫做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那当然他们不懂，一个天然人不懂复活的，天然人不懂生命的。所以当主去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四天了。你知道马大不认识，玛利亚也不清楚，玛利亚在哭，主耶稣也跟他一同哭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拉撒路复活了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次序的，第一个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然后才是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和他一同受苦直接的翻译就是说，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，所以不是我们的苦难，是主的苦难，在主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。你知道我们很怕受苦，我们甚至没有办法与主的苦难有交通，只有你认识基督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以后，你才能够做到。所以是主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就是磨成他死的形状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了，玛利亚为什么能够做得到，乃是因为他认识复活的大能，使我认识基督，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因为他认识了复活的大能之后，没有人勉强他自己把已经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我耶稣的脚。所以我们的次序不能错，如果你次序错了，你说谁能够做得到？没有人，的确没有人做得到。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呢，你看主就开始启示了，让我们慢慢认识基督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然后那个能力能够让我们在苦难中与他有交通，让我们能够被磨成他死的形状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我们能做的，不是我们天然能做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就是保罗的例子。好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。嗯，或是这样好了，我们先看大卫的例子好了，因为大卫旧约的人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卫的例子。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，诗篇二十七篇。二十七篇第四节我们都很熟的，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有很多的经历，但有一件事情他反复在去求，这件事情他不肯放手的，他不能放手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诚心，很认真， 这是我们需要诚心。有一件事我诚求，我仍要寻求，他非要把它求到不可，这就是诚心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住就是不离开耶和华的殿中，也可以说耶和华的家中，他要一直住在耶和华的家里面，住在不离开，怎么样瞻仰他的容颜，敞着脸与他面对面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那我们都很喜欢这句话，但这句话是有典故的，因为第五节就讲他的原因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求，他为什么这样求，他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。这个帐幕的隐秘处是什么？就是至圣所嘛。所以你看见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祷告，因为大卫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，那神保守他，神不仅保守他，还是暗暗地保守他。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隐藏的经历，他没有随便讲的，这是他隐藏的经历。在他的亭子里，很奇妙，神有亭子，神不但有花园，神有亭子。亭子是不但你可以欣赏风景，你看亭子也是很凉快的，可以躲避这个太阳的曝晒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花园，但我们也经历到他的亭子。这个亭子常常是怎么样呢？是在经历里面，在患难里面才会经历到，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有患难的人，他是有仇敌的，而且呢他的仇敌是什么？四面的仇敌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仇敌，我们还不是四面的人，但是大卫的仇敌是四面的仇敌。可是呢，当他发现啊，如果他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如果他瞻仰他的荣美，如果在他的殿里求问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？当他仇敌在他四面的时候，他是高过他的仇敌的，他不受仇敌的辖制啊，他是在仇敌以上。他在那里怎么样？他在那里献祭，不但献祭，他是欢然的献祭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怎么样呢？他是献上颂赞为祭。你知道每一次的祭哦，都是一个割舍，都是一个痛，因为这是要付出的嘛。但是呢，他没有任何的苦的感觉，他乃是颂赞，乃是欢然的献祭。他在那里唱诗歌颂耶和华。好，然后你看见第八节，你说啊，在用了面的你说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指的神说的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你看很奇妙哦，第四节讲到说他要在神的殿里面求问，第八节讲到呢，神回答他话了。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活的关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不断的讲话，不断的讲话，讲完了也不听神的话，有什么回答我们就走了。所以真正的祷告是一个双面的一个交通。你看他在这里在那里求问，第八节神在那里讲话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为什么神要讲这个话呢？因为神何等的喜欢我们寻求他的面。在这里大卫摸到了他的心，大卫说他要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但是你看这是个人的经历哦，但神的话是什么呢？你们当。所以这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大卫这个人摸到了神的心，这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但是神借着这个经历呢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你们当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当寻求我的面。但是大卫马上就说了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怎要寻求。你看他们的交通何等的真，何等的活，这就是又真又活的路。 接下来是什么呢？十一节，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。这里的道不是道理的道，这里的道是道路的道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所以这里的平坦的路是因为仇敌的缘故，所以这里的平坦路不是一个平顺的路，因为这里有仇敌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的路事实上就是那个上好的路，也就是十字架的路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正路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保罗的经历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们刚才所看的。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，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。所以这里保罗也提到他的一件事，照我们来看他已经得着了，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你要得到这件事情，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你知道我们的背后很难忘记，我们30年前、50年前的经历我们还记得，我们30年、50年前的那些搅扰我们的事情我们还记得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你要得到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忘记背后，忘记你的失败，忘记你的得胜，不看一切的环境，不看自己，不看周遭，不叫一切会叫我们分心的事都要忘记，努力面前。这个面前是指着我们的主，他做我们的标杆，因为后面讲到那个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标杆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你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呢？就是主的自己，就是主的生命，就是主的性格，就是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这个就是他上面来召我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。所以这件事情是保罗要得着的，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神的心里面呢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如果我们存别样的心，神也要用以这件事情来指示你们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最后来看，有约翰福音12章，约翰福音12章，26节，若有人不是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 OK， 这里讲到了服侍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，我们没有注重服侍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服侍的真谛，你到底怎么样服侍。一个真正得着主的人，自然会有一个服侍。那这个服侍给我们看见呢，不是重在工作，而是重在生命。所以不是不讲服侍，但是重点呢不是在工作，而是重在生命的服侍。这里特别注重的是说，他侍奉是一个对象的，这个对象不是人，对象不是工作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 他遇到了一个即将出去奉献他的一生到中国去传道的，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，要准备往中国去传道的一个姐妹，所以他就跟这个姐妹有一个谈话，他说实在很感谢主，你愿意放下你的一生去爱这些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些中国人。但这个姊妹回答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她说我从来不爱这些中国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我怎么会爱他们？她说我去是因为我爱我的主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她的对象不是那些人，她的对象是主，她因为爱主，所以她遵守她的命令，她去了。所以你看见对象，侍奉的对象是主，不是人。但是奇妙的在这里，几年以后，这个传道人跟这个姊妹又碰面了，他从中国回来了，姊妹跟他讲说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的话吗？他现在我也能够爱中国人了，因为主的爱，我也能够爱他们，我甚至爱他们到个地步，我不愿意回来休假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先后的次序在哪里？所以侍奉不是注重在工作，而是注重在生命。侍奉的对象不是人，是主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危机，特别在侍奉的上面，我们常常看前面的需要，而没有看背后的主，那是我们应该注重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懂得什么叫服侍，你看很可怕的事情在这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务必尊重他。你会发觉这件事情很厉害，创造宇宙的真神要尊重这样的一个人，谁能够让这位神尊重啊？谁有资格？但这边却讲得这么厉害，这么可怕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那怎么样叫做服侍我呢？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服侍是跟主在哪里有关系，这就是十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，主在哪里呢？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主耶稣在哪里呢？主耶稣在地里面。主像这个粒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所以跟从他的人要怎么样呢？要落在地里死了。所以真正的讲到侍奉啊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，不是去做乃是死，不是做乃是死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想我们还要提一件事，就是在诗篇的九十一篇，诗篇的九十一篇我们也常常引用。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点，诗篇九十一篇，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因为，就是说你特别看大比的翻译的话，他特别提到两个因为。第九章有一个因为，第九十一篇的第九节有一个因为，第十四节有一个因为，中文没有完全翻译出来。那这两个因为很重要，就是说因为诗篇九十篇我们都知道，它是讲到特别讲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如果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然后呢我们就产生经历了，它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它是我们的山寨，它是我们的神，它是我们所依靠的，它救我们脱离不了人的网罗，毒害的瘟疫，它要用它的 大小盾牌来保守我们，所以黑夜惊吓白日飞的箭我们都不必怕啊，还有午间的猎人的毒病我们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又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必不临近你啊。然后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因为，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因为，就有两个因为啊。第一个因为跟信发生关系，信心，第二个因为是跟爱发生关系，所以信和爱这两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要这两个因为呢？这给我们看见啊，只有这两种人才能够真正享受前面的那个经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信徒都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候都好像浪子一样在外面吃苦。第九节是讲的因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因为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理是指着我们的经历了，因为你把耶和华当你的避难所，因为你把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祸患必不临到。所以这需要信心的，你需要把它当成你的避难所，把它当成你的居所，这样子祸患就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所以这是信心，不看环境，专依靠神，相信神的话，死这些就成了实际，因为神是真实的。当然每一次提到这个时候，就总是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可是还是有事情发生了，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事情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会看见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，就好像我们说神保守飞鸟不让它掉在地上，但鸟就有一天还是会掉到地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能够看见真的有事发生的话呢，也是神允许的，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灾临到我们，但是呢，那是神允许的，而且是为了我们效力的。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要相信它是现实的。然后我们就看到是爱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只有爱的人才能够住在一起，而只有爱的人能够遵守他的诫命。好，现在就回到了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后面这一段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，但是我们再讲一节就好了，就是22节。当你听见看见有了启示，也行在其间有了经历之后，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，你要玷污，要抛弃，好像污秽之物被偶对偶像所取吧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要被掳了，但是何西阿书到了后来14章第8节，以法莲要怎么讲呢？这些偶像与我还有什么相干？所以那个时候除偶像就变成了理所当然，而且很容易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当我们心转向主，怕着除去的时候，我们与他面对面亲心见主的时候呢，因为发觉你对偶像有了真的认识。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包的、镀的，原来偶像呢，它为什么吸引我们？它的本质是很残酷的，本质是很凶恶的，但是它外面包着一个东西，它镀上的东西就是金子跟银子。你知道金子和银子是属于神的，金子代表神的生命、神的性情，银子是神的救赎的。 那个东西真的能吸引我们的，但是像偶像也包了金，也包了银，所以常常迷惑。你知道，偶像实在是有光彩，它是在吸引我们，它给我们那个甜，但甜里面包着的却是毒药，这是偶像。所以很多的人事物，你知道，充满我们的心，真的是占据我们心，而且真甜了。但有一天，你知道，你要拿去的时候，那个痛，那真刻骨铭心的。但现在看清楚了，你有了启示，有了经历以后呢，你知道，你看他们就好像污秽之物，被你看清楚了，自然就剥落了，没有任何的难处了，因为你看见了真相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真正的被炼净，偶像出去。那带下来是什么呢？就是23节一直到末了的，33节那个祝福。那个真正属灵的祝福就带下来了，这个我们下次再交通好了，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好吧？我们想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有一点祷告，好吧？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把这条路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主你爱我们，所以你盼望我们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虽然走得不像样，主，我们虽然常常失败软弱，但主让我们真正在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。我们知道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主要让我们真的渴慕，我们也愿意奉献，让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路可以走。主，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诚心，真正的要付上一切的代价的要，非要得着主这上好的福分。主，让我们不留在知识的层面上面，让我们不留在好像玛利亚只是坐在你脚前听到的这个层面上面，让我们因着看见并经历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，认清偶像那个残暴的本质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打破那极贵重的香膏来膏你，因为这是预先膏你的，到你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排队膏你，因为你万妻要向你跪拜，万口要向你承认。主，在这个隐藏的时代里面，你还没有显现的时候，主让我们也能够打破香膏。主，我们再说，主不是我们能够做任何的事，对我们来讲太难了。我们好像那个少年的官会悠悠愁愁的走了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不落空。我们重新把自己献上，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。你从来没有要苦待我们，你没有有意拉掉我们所有的。主，你只要我们有这颗心，你就满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我们众人交在你的手中，得着我们。愿荣耀赞美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